机缘传奇是一个老教授讲给他孙子的故事而合成的音乐广播剧。这个作品取自圣经四福音书中耶稣基督的故事，其含义恰如圣约翰所描述的那样。
我所记录下的这些事迹，目的是让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上帝的儿子。
在这里讲故事的老教授，左邻右舍都尊敬地叫他艾老。艾老乐于助人，慈爱为怀。他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他精通历史，后来又当过多年的哲学老师。暑假期间，艾老把他可爱的忘年之交12岁的孙子豆豆接过来一起住。爷爷特能讲故事，许多年来豆豆特别爱听爷爷那总也讲不完的故事。一天，艾老和豆豆去天坛玩，第一次来到天坛的豆豆睁大了双眼，东张西望，兴奋极了。
嗨，爷爷，这地方真好玩，这建筑的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呀。
可不是吗，豆豆啊，天坛是在好几百年以前修建的，这个地方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哦。
那过去的人在天坛做什么？
皇帝率领群臣在天坛举行一年一度的祭天大典的地方。
嗯，
辛亥革命以前的2000多年以来啊，从来没有中断过。
爷爷，什么是祭天大典呀？
很多年以前，中国人都要听最大的官儿，就是皇帝的话，在皇帝的上头就叫上帝，皇帝也得听上帝的话。
可是皇帝为什么要听上帝的话呢？
因为啊，皇帝和百姓都相信昊天上帝给了他王位，掌管着皇帝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皇帝祭天是祈求上帝的饶恕和祝福啊。
爷爷，你看圆丘，这是做什么用的？
哎，祭天大典呢，豆豆，皇帝在敬拜上帝活动的前几天特别要馨香沐浴，不进荤食，祭天的时候要心静如水，对上帝恭敬虔诚，跪拜中不断的磕头认罪，歌舞赞美是希望得到上帝的喜悦，以求得他的王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福隆百姓。
祭天这么重要啊？那清朝皇帝也来过元丘这儿吗？
当然了，而且年年都来，就在这儿天心石。关于祭天呢，康熙大帝还写过这样的话，在祭天的时候，对象不是蓝天，而是在创造万物的主。如果上帝有时候被称为天，那就好像有时候给朕另一个尊称而已。
嗯，哎，爷爷，你看远处那八个锅是做什么用的？
那叫燎炉，是燃烧祭品用的。旁边的那个大的叫翻柴炉，是燃烧牺牲用的。古人啊，崇尚气味，并且认为啊，那燃烧玉钵牺牲的缭绕香烟可直达到皇天上帝居住的地方，而带去了人们的诚敬之意啊。
太妙了，爷爷，难道只有皇帝才能崇拜上帝吗？咱们老百姓怎么沟通皇天上帝呢？
豆豆啊，当时皇帝是唯一与皇天上帝沟通的人，被称为天子，意思是说天的儿子。普通百姓是不能祭天的。其实啊，圣经里讲上帝在安排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人间以后，普通百姓也可以沟通上帝了。
那我也能沟通上帝吗？
对呀，你我还有这里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沟通上帝。沟通其实就是敬拜。
是吗，爷爷？那您再给我讲讲耶稣的故事吧，有的时候我有点莫名其妙。
哦，豆豆啊， 是这样的，耶稣的故事取自四福音书，那耶稣的四个不同的门徒分别写的，他们每个人呢、也是针对不同的听众和人群所写的。
是吗？
嗯，
那我想听完整的故事，你给我讲讲行吗？
好，好主意啊。豆豆，你让爷爷讲，爷爷就给你讲，那你可要好好的听，仔细的听啊。
爷爷，我会仔细听，认真听的。
好吧，我讲了。哎，不过啊，豆豆你还得帮着爷爷。
嗯，您的意思我怎么帮您？
对了，在你不懂的时候啊，问我问题就是帮爷爷了。
就这个啊，我能做到，爷爷。
好，豆豆啊，你要在暑假期间尽量和爷爷待在一起。
嗯，
那爷爷呢就会讲一个完整的故事给你听。
好。
就是这么个经过，艾老就这么给豆豆开讲纪元传奇。
豆豆啊，
嗯，
耶稣的出生和施洗约翰的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出生的故事发生在犹大那个地区，离耶路撒冷城不远。那时候啊，正赶上是希律王统治犹大的时期，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住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乡村里。撒加利亚的妻子叫伊丽莎白，是亚伦家族的后代。亚伦呢，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祭司，也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的那位祭司。那是耶稣诞生100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当时摩西是以色列民族的领袖，撒加利亚夫妇两人是好人，在上帝的眼里啊，都是正直的人。可是他们都已经很老了，还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能生育。他们过去一直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孩子。
爷爷，有没有孩子这么重要吗？
豆豆啊，那时候人们认为有孩子就表示上帝给了很大的祝福，如果一个妇女不能生孩子，就觉得很耻辱，她会认为那是上帝对她的惩罚。耶路撒冷城里最显眼的建筑物就是那圣殿，所以撒加利亚走向圣殿的时候是很显眼的。在圣殿主持仪式是需要众多人帮助的活动，也是每一天该献祭的时候了。圣殿里要轮流值班，撒加利亚和其他祭司都到耶路撒冷圣殿来值班了。圣殿位于耶路撒冷城里的一座山上，占了一块地儿，山顶是平地，圣殿是最大的建筑物。圣殿本身又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圣地，圣殿外的地面上有专门供献祭的祭坛，紧靠祭坛有一个很大的水池，用来清洗祭坛。
真奇怪，祭司还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儿吗？
祭司的一项职责呀，就是在圣殿内烧香，那香味儿很好闻。烧香代表祷告，当香被点燃上升的时候，就表示祷告升到上帝的面前了。选择来烧香的祭司要单独走到圣地中的圣地去，为百姓祈求上帝赦免罪过。那一天，撒加利亚仍负责烧香，他烧香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百姓在圣殿外面祷告。撒加利亚正忙着烧香，忽然他愣在那儿了。一个天使就站在烧香的祭坛右边，撒加利亚害怕了。正在这个时候，天使说话了：
撒加利亚，不要害怕，主听到了你的祈祷， 你的妻子伊丽莎白将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是你们的幸福和快乐，也给众人带来快乐。他出生时众人都会喜悦，因为他在主的眼里将是伟大的。他必须滴酒不沾，并且从他一出生他就充满圣灵，他将使众多的以色列人重归主他们的上帝，并且他曾具有以利亚一样的灵和力量。他将走在主的前面，使父子和平相处，使叛逆者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使人们为主的到来做好准备。
撒加利亚简直不敢相信所听到的话，他说：
我怎么知道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呢？我和我的妻子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她已过了生育的年龄。
天使又说话了：
我是侍立在上帝面前的天使加百列，受上帝的派遣来告诉你这个喜讯的，但是你却不相信我的话，为此你将变成哑巴，直到这一切发生的那天，你才可能重新讲话。
多多啊，人们在这时候啊，都在外面等候着撒加利亚，他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当撒加利亚出来的时候竟变成了哑巴了。他用手指指了指圣殿，又指了指天，人们意识到发生了不同平常的事儿，可能他在圣殿里看到了异象。由于撒加利亚变成了哑巴，他也无法告诉人们所发生的事儿。等到圣殿里供职的日子满了，撒加利亚就回家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孕了，他们的孩子完全是靠着祷告得来的。伊丽莎白感谢上帝让她怀孕，就说：
主帮助了我，洗刷了我在众人面前的羞辱。
艾老在给豆豆讲天使加百列对童女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现在看看拿撒勒的小村庄，就是加利利海边的约瑟和玛利亚的家里。上帝特地拣选了玛利亚，要做弥赛亚地上的母亲。关于耶稣的一切，他的超然的出生，他无罪的生命，他所行的神迹，他所展现的爱，他的死，他从坟墓里复活而出，这一切的一切足以证明耶稣应许中的弥赛亚，人类的救世主，的确是上帝的儿子。
豆豆啊，这个时候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利执行另一项任务。加百利奉差遣来到拿撒勒，一个加利利海边的小镇，告诉少女玛利亚一个特别的消息。天使加百利出现在玛利亚的面前说：
蒙大恩的姑娘，祝贺你，主与你同在。
玛利亚因天使的话而感到了惶恐不安，不明白这问候到底是什么意思。天使叫玛利亚别害怕，让她安静下来，并告诉她上帝喜悦她，要让她怀孕生一个男孩。加百利说要给孩子取名耶稣，这孩子将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将被称为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子。上帝将把他的祖先大卫的宝座赐给他，他将永远统治雅各的后代，他的王国将长存永远。玛利亚困惑不解，他想他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他还没有结婚，还是个处女呢。玛利亚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她于是向天使问了一个实际的问题：
我还没有男人，
怎么会有孩子呢？
圣灵要降临到你的身上，上帝至高无上的能力将保护着你，那降生的婴儿将被称为上帝之子。
可玛利亚还是很难相信天使的话。加百利告诉玛利亚，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白虽已高龄，人们又说她不能生育，而她现在已经怀孕6个月了。玛利亚静静听着，她平静而安详地对天使讲：
我是主的仆人，愿您的话发生在我身上。
就在他做决定的一瞬间，那是服从上帝呼召的瞬间，玛利亚成了一个忠心顺服主的榜样。玛利亚因为信而得到了真实的祝福，她相信主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艾老讲给豆豆的故事在继续，玛利亚和伊丽莎白的命运越来越清楚了。这两个妇女和他们的孩子将要改变世界的历史。
多多啊，天使离开玛利亚以后不久，他决定去看看他的表姐伊丽莎白，自然也想跟表姐说说心里话。伊丽莎白也参加了这神奇不可思议的计划，是上帝的工作。玛利亚来到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家，就在犹大山地。玛利亚进门问候伊丽莎白，玛利亚刚一说话，伊丽莎白腹中的胎儿就高兴地跳动起来。伊丽莎白那时啊，充满了圣灵，按圣灵的引导说起了预言。
哦，玛利亚，你是所有女人中最蒙福的人，那要出生的孩子是有福的。为什么我这么荣幸，主的母亲前来探望我呢？哦，玛利亚，我刚才一听到你的问候，我腹中的婴儿就动了起来。
我的灵赞美我主，我的心因为上帝我的救主而喜悦，因为他对他卑微的仆人表示了关怀。是啊，从今以后所有的人都要说我有福，因为全能的主为我成全了大事。他的名字是神圣的，他将赐怜悯给世世代代敬畏他的人。他显示了他臂膀的力量，驱逐了自以为是的人，他把君王们拉下了宝座，扶起了卑微的人，他让挨饿的饱餐美食，让富足的两手空空地离去，他扶住他的仆人以色列，信守对我们祖先许下的诺言，不忘施怜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
玛利亚在伊丽莎白那里住了大约3个月，然后便回家了。几个月以后，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男孩。伊丽莎白很激动，也很高兴。她的亲友和邻居们听说了，都来分享她的快乐。根据犹太的律法和传统，男婴出生的第8天要行隔离。隔离仪式通常由祭司举行，表示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夫妇二人由亲友们陪着把孩子捧到祭司那里，在去圣殿的路上，亲友们谈论该给这孩子取名叫撒加利亚，好随他父亲的名。
哦不，要叫他约翰。
伊丽莎白说。有些亲友啊，也并不赞同，家族中毕竟没有叫约翰的。他们就向撒加利亚打手势，希望 他应该给孩子取名撒加利亚。撒加利亚要来了一块写字板，在上边写道，叫他约翰。就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不再哑巴了，能开口讲话了，并开始赞美上帝。他关于这孩子的来历，而且是在伊丽莎白不能生育以后有了孩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犹太地区。听说这件事的人都禁不住猜想，
这
孩子太特别了，
这真是太怪了，
将来说不定成什么样的人。
哎呀，可了不得呀，
太
这个
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圣灵带领他讲起了预言。
上帝要赐福约翰，还要大大的使用他。约翰将有一项特殊的使命，就是为弥赛亚修直道路。这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先知以赛亚在约翰出生以前几百年就预言过约翰的使命，现在时候到了，上帝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降临到世上，拯救世界。
圣经没有讲约翰小时候的事情，后来约翰长大了，生命也成熟了，约翰就住在荒野里，远离人群的地方。他过这样的隐居生活，直到许多年以后，他才公开出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现在艾老要讲给豆豆耶稣出生的故事。耶稣的出生，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艾老要从拿撒勒讲起，接着讲约瑟和玛利亚走100多公里到伯利恒。
豆豆啊，
嗯，
你会发现圣经用一些独特的词，比如基督耶稣的降生用这样的一个词，叫道成肉身。
嗯，
道成肉身呢，是指上帝变成人的形象。耶稣的另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表示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就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才相信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可靠的。他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被天父上帝所祝福和尊重。事实上，豆豆啊，如果我们可以沟通上帝，我们的生活就有意义了，在与他的诚敬中会永远享受喜乐的。因此啊，耶稣的人生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他是上帝的儿子以人的形象来到世上的历史事实。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也是故事的重要部分。
爷爷，耶稣在哪出生？为什么也重要呢？
哎，豆豆啊，因为证实了先知弥迦在耶稣降生几百年以前就预言说，以色列将来有一位君王要降生伯利恒。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正赶上卡塞奥古士都颁布了一项人口普查的命令。那是凯撒想知道罗马帝国的人口，奥古士都的命令要求每个人必须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去登记。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一个好人约瑟，就像天使说的，玛利亚后来怀孕了。约瑟知道以后，就想安排玛利亚偷偷地生下孩子，免得当众出丑。约瑟正琢磨这事儿，天使出现在他的梦中。天使告诉他，别怕，只管娶玛利亚为妻，他所怀的孩子是因圣灵的能力。约瑟立刻就把玛利亚娶回了家。约瑟的出生在伯利恒，所以他和玛利亚必须从拿撒勒赶回到伯利恒去登记户口。旅行是艰难的，约瑟走路，玛利亚骑在小马上。 他眼看就要生孩子了，却还有五六天的路程要走。可约瑟和玛利亚赶到伯利恒的时候，小客栈已经住满了人了。因为伯利恒有许多人来登记户口，客栈老板答应他们可以住在马棚里，那是牲口过夜的地方。
爷爷，在牲口棚里过夜一定不舒服。
是啊，在那个地方啊，白天很热，晚上呢又很冷。
嗯，
也许约瑟想在马棚里和牲口一起过夜，借点牲口的体温倒还不错呢。可就在他们安顿在马棚里，玛利亚就生下了耶稣。玛利亚用毯子包着他，放在马槽里，就是牲口吃草的槽子。这样耶稣降临在伯利恒，正如先知弥迦几百年前所预言的。这时在伯利恒附近的野地，牧羊人正在轮班照看着羊群和别的牲口。这时候主的天使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主的荣光照耀在他们的周围。牧羊人都非常的惊恐，牲口倒是一点都不害怕，反而难得的安静。天使开始对牧羊人说话了：
不要害怕，听着，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是给普天下的人带来极大的喜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你们的救主诞生，他就是主基督。你们在马槽里会找到躺在那儿用布包着的婴儿，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
忽然间，一对天兵和天使出现了，他们齐声地颂扬道：
荣耀归于至高无上的上帝，和平赐给在地上他所喜爱的人们。
牧羊人又惊又喜，可随着夜空中荣光的消失和天使声音渐渐地远去，他们懵了。牧羊人不能讲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有一个先说了：
我们去伯利恒找这个孩子，看看主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吧。
牧羊人于是就急匆匆地来到伯利恒，找到了约瑟、玛利亚和躺在马槽里的婴儿。他们就把看守羊群的时候天使所讲的这婴儿的话告诉了约瑟和玛利亚。约瑟和玛利亚都感到非常惊讶，不过玛利亚的心里像一汪湖水般的平静。
玛利亚安静地顺服上帝的品德，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榜样。他的祷告中还有一个应许给当代的我们，这就是
他的名字是神圣的，他将赐怜悯给世世代代敬畏他的人。
纪元传奇之一就在少女那美丽的祷告声中结束了。